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。下面请听交流稿：风雨归航路，师恩伴我行。我们每个真修弟子在大法修炼中都有着平凡却又不平凡的经历，我们的修炼过程每一步的提高与升华，这其中不知融入了师父多少心血与付出。我虽然什么也看不见，但我能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我的身边呵护着我，点悟着我。我想把我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写出来，以见证宏大的师恩与正法修炼机缘的殊胜。一、得法。我是1996年得遇大法的，在这之前我曾是一名佛教居士。因为当时看过一些佛教经书，知道人世间的一切都不会长久，只有修炼才能超脱人的轮回生死。所以那时我也真正去实修，只要佛经中要求的我都身体力行地去做，从不放松自己。那时我在梦中看到过观音菩萨在虚空中显像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法炼人的状态也都出现过，虽然是在佛教中出现，其实已经是师父在管我了。在得大法之前，师父几次在梦中点化我，引导我。一次在梦中看到西南角的天空立着一尊佛，穿着黄袈裟，露着右肩，和我后来看到师父的一张穿袈裟站着的法相一模一样。在梦中，我的旁边放着一朵大莲花。由于当时还没接触大法，虽然做了这些梦，也不解其意。时隔不久，师父法身安排收电费的阿姨去我家。收完电费后，她说，现在来了一个传大法的，这法是宇宙的法。师父出来传法后，那些佛、菩萨都回去了，不再渡人了。你要想知道咋回事儿，就借本书看看。当时我一听就急了，我想没人管了，我不白修了吗？我急忙跑去借本《转法轮》。当我一口气把《转法轮》这本书看完的时候，我明白了许多在佛教中解不开的问题，比如什么是佛法，以前很难说清，但是师父简单的三个字全都概括了。我知道我以前所修炼的一切都没有超出真善忍的范围，我的一念就是这是正法。但我以前修炼的东西也属于正法，该不该改法门，我还有点疑惑。上香的时候我就求观音菩萨点化我，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中骑着自行车回家，都快到家了，可前面的路都是一尺深的泥，过不去了，在旁边用砖铺出一条小路，一直通到家。醒来后，我知道这是点化我，应该改道了。于是我怀着轻松喜悦的心情走入大法修炼。二、急于求成，适得其反。大法讲了今生今世就可以修成，我就想这法太好了，就想快点修成。每天脑子里想着怎么去执着，怎么快点修，结果原本很清醒的头脑被这些杂念占据了，陷入了执着圆满的强大执着中，还以为这是在精进。慢慢的我发现自己的状态不太对劲儿，原本清晰开阔清净的思想变得混沌麻木。师父也点化我这种状态的危险，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。和以前对比，我思考我的问题出在哪里。我惊讶地发现， 我不是修，而是在求，求成、求圆满的心才是真正的执着。意识到了，我努力去克制这种不正确状态，慢慢又归正过来。三，百苦齐降。1999年7月20日，迫害发生后不到一个月，我唯一六岁的儿子在医疗事故中离开了人世。我的生活曾一度因为有了这个孩子而变得充实、幸福，可他突然离我而去，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可想而知。虽然法理上明白，可那种失去挚爱的痛苦还是让我很难承受。如果不是学了大法，当时我就崩溃了。常人都说我家房子盖得有问题，我想我是修大法的，风水对我不起作用，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磨难？我知道肯定跟我的修炼有关，这件事丝毫没影响我对大法的正信，反而让我更加看清了人世的无常，更增强了我修炼的决心。所以在孩子出世三天后，我就恢复了学法练功。后来师父点化我在这次磨难中冲破了好几层天。2000年8月，师父的理性经文发表后，我知道应该出去救度众生，我就找了一家复印社，印了一些真相资料到公园去散发。当时是面对面的给，后来被人举报，我被抓进派出所。当时他们审问我资料的来源，并扬言不说就给我上刑。我把心一横，就是死也不能连累别人。结果他们也没给我上刑，关押24天后释放。99年迫害开始时，我误以为这是师父安排的考验弟子的磨难，所以我就只管坚定实修，一直没去北京。后来学法明白，这不是师父安排的，而是旧势力的干扰，所以我想应该去北京证实大法。当时家里婆婆瘫痪在床，需要人照顾，我丈夫由于儿子死去的打击，每天要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，走还是不走，我有些犹豫。这时我想起师父讲的什么是真正的善，想起释迦牟尼佛突破重重阻力出家修行，而后修成正果广度众生，想到自古忠孝两难全的含义，于是我毅然去了北京。在天安门广场被抓后，送往大兴县看守所，我一直绝食抗议，20天后被无条件释放。回来后，我丈夫因承受不住这种种打击，被迫与我离了婚。我丝毫没有对他的怨恨，站在他的角度，我知道一个不修炼的常人承受这些的确很难。为了减轻他的压力，家里什么东西我也没要，带着丈夫硬塞给我的1000块钱和自己的衣物离开了家。那时我没有工作，也没有住处，带着仅有的1000块钱在郊区租了一间房子。东北二月份的天还是很冷的，我租的房子没有取暖设备，唯一可以取暖的就是一个电褥子。晚上把电褥子插上，也不脱衣服就钻到被子里，白天在外面穿啥，在屋里穿啥。屋里的水盆都结冰，墙角都是霜，做出来的饭没等吃完已经凉了。我妈曾去看过我，一进屋就哭，她让我回娘家，我不肯，没办法，她哭着走了。那时在别人面前，我从不流泪，当我一个人的时候，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淌。我体会到了修炼的艰难，其实物质上的苦都动不了我，而精神上的苦是让我最难承受的。在人世中，我最深爱的两个人，一个生离，一个死别。作为女人，这可能是人生中最大的不幸。那时走在街上，我都有点茫然，好像一切都不属于我，一切都离我那么遥远。 我真切体会到了人在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自杀。每当这时，我就想起师父讲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师父也借别人的嘴鼓励我要坚强。因为没有生活来源，我需要找份工作，可是我的身份证被扣押在派出所，我就满大街看招工广告。一次好不容易找份工作不需要身份证，结果是个皮包公司，干完那批活儿就把我们辞退了，一个月才挣200多块钱。我就又上大街找广告，后来找了一份浴池的洗衣工，每月400多块钱。干了3个月后，一位熟人主动找我，叫我去他的公司上班，每月工资500-600块钱。这样我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。我又在市区租到一个每月220元又可月付款的供暖房子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为我安排的。一位同事曾对我说，看你表面文文弱弱，想不到你内心那么刚强。我知道我的坚强全来自于大法，来自于师父的呵护，没有师父和大法，我不可能走过来。四，忍苦精进。当我的工作生活稳定之后，我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救度众生上来。每天上班带上资料，下班直接去做。从刚开始的几十份到上百份，再到后来我特意买了一个大背包，每天装上满满一兜子，做完再回家。有时一走就是4-5个小时，回到家常常是晚上8-9点钟，有时更晚。刚开始发资料时也很紧张，随着正念的加强，我做资料的心态越来越平稳，脑中就是救度众生的一念，所以几乎很少遇到干扰。后来我发现有些电子门很难进，我就想怎么让里面的众生知道真相。进不去，那我就把真相贴在门外，进出都会看见。这样我就买来不干胶，用圆珠笔概括地写上大法的美好，为什么遭僵尸迫害及迫害手段的残忍等真相。开始写的时候干扰很大，因不干胶的面很光，圆珠笔在上面直打滑不出油，但我并不放弃，我就坚定地一笔一笔地描。写过几张后，奇迹出现了，圆珠笔再写上去就像在正常纸上写字一样流畅清晰。第二天我把写好的不干胶贴到电子门外，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天快亮的时候人们都在睡觉，一个人在敲鼓，我在旁边敲锣。有个人说，你们这样敲不把人都敲醒了吗？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在唤醒世人。后来这种方法我觉得还有局限性，人们不能详细地了解真相，我还应该把资料送到里面。这时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叫里面的人给我开门。因我通常都是下班时间做，我按门铃说，家里没回来人，麻烦您给开下门，几乎都能给开。这样我就可以顺利地进出电子门和一些高层住宅。一次从一个电子门出来，一眼看见花坛上面的4个字，努力快发，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展字却没看见。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，那里的众生急需救度，我就尽量多做电子门这种难进的地方。讲真相不能拘于一种形式，除发资料外，能接触上的我就用嘴讲，有时挂横幅、游信、贴标语。我想尽量给众生多创造一些得救的机缘，这种形式得不到，也许另外的形式也能得度。一次我一个人带着资料去偏僻的农村，当时是白天，我挨家挨户的发，门口有人的我就直接递到他们手里。有人说，你这胆子也太大了，大白天敢发这东西。不久，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追上我，非要让我上他的车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 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心想，今天你就是坏人，我也要把你纠正过来。我没上他的车，站在道边给他讲真相，后来索性找块空地坐下来讲。他边听边说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这我真不知道。后来他要了资料说要好好看看，最后用摩托车把我送到车站。由于每天忙于救度众生，对儿子和爱人的思念也淡了。有时别人问我一个人寂不寂寞，我说我没有时间去感受寂寞。每天忙完一天的事儿，倒头就睡。有时我想什么时候正法结束了，不需要再做什么了，我首先好好睡两天，放松放松。那时在花钱方面我很节省，每月五六百元的工资，除房费、车费，上班需要坐车、吃饭外，剩下的钱多数用在做资料上。当时我用在吃饭上的费用很少，因为一想到狱中的同修在受苦，好东西就难以下咽，所以我把每顿饭的标准定在一元钱以内，有时米饭咸菜，有时买两个烧饼就是一顿饭。但那时心里没有苦的感觉，反而觉得很充实，很轻松。各位同修大家好，现在与您分享的是交流稿《风雨归航路》，施恩伴我行，欢迎继续收听。五，三线牢笼。一位同修的婆家在偏远的农村，那里几乎看不到真相材料。以前我曾跟他去过一次，后来他又约我和他一起去。我想救度众生不分地域，既然知道那里缺，那就是需要我们去救度。我们准备了两箱材料，到那儿的当天我们发了两个村子，因环境不熟悉，怕晚间迷路，我们都是白天做。第二天我们带上资料又去了两个村子，当时都很顺利，我们就有些大意。当去第三个村子时，我身上的传呼无缘无故响了两遍警示铃声，我当时拿出来看一看也没误，其实是师父点化我们有危险。当我们进村没发几户，就被警车追上，四五个警察强行把我们推上警车，带到派出所。在派出所，我俩被吊起来毒打，我的脸被打变了形，但当时并没觉得怎么疼，我知道是师父在替我承受。每当我做得不好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会很不安。我不知道由于自己做得不好，又要增加师父多少负担。第二天，我们被关进拘留所，在拘留所我俩一起绝食。没几天，他们通知我们当地，当时去了两个警察，准备把我们带回当地关押，但一看我俩被打成那样，都怕担责任，就推说过两天来接，结果一去不返。期间他们又把我俩带到医院强行输液，而后又转到看守所准备劳教。当时躺在看守所里，我难过的流泪，心想外面那么多众生等待救度，我却被困在这里发挥不了作用。我想绝食到底，哪怕死也绝不在这里消极承受。这期间国内外同修不断地给那些警察打电话，帮我们发正念，在关押到二十天的时候，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把我们释放。六，再找工作。2003年末，我的工作由原来的正常班突然变成每天加班到半夜，发资料等事情严重受阻，学法练功也难保证。当时想通过发正念改变这种状态，也没有效果。我知道正法进程很快，我不想荒废每一天，于是我辞去了这份工作，决定再找一份时间宽松的工作。不久，我找到一份小区那种楼道保洁员工作，每天工作七小时，还有休息日。刚去头几天，我负责八个单元的卫生， 每天把垃圾一层一层拎下来，再把楼道的大理石地面擦干净。这种工作在很多人看来是很低下、很累的工作。当时有人说，你那么年轻，怎么干这活儿？找个挣钱多点的。当时我不为所动，我知道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，我的工作，我的一切都是为正法服务的。当时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带的资料没处放，每天下班回去取又太耽误时间，结果没几天，主管把我调到高层住宅楼，只负责一个单元，还有电梯，这样我的劳动量减轻了很多，同时还给我一套没卖出去的房子当休息室，这样我又可以把资料直接带到单位，每天抓紧干完活后，我还可以在休息室看书、改字、发正念，环境非常宽松。当时别人都以为我是走后门、靠关系去的，只有我自己清楚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。七，把心放下，什么都不会失去。什么都不会失去。刚到新单位上班不久，单位的一位电工因公住院，因为电工家很困难，主管把保洁员叫到一起，提议每人给电工捐5块钱。主管也考虑保洁员挣的都不多，没敢让多捐。当时我身上只带10块钱，就把10块钱都捐了。其实当时自己也仅有60-70块钱了，但我想总会过得去。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件事给同事留下一个好印象，为将来跟他们弘法打基础。没想到时隔不长时间，单位卖回收的废品，把我们捐的钱又返了回来。当时我很感慨，就像师父说的，把那个心放下，该是你的东西它不丢。八，几次化险为夷。在迫害的这几年中，身边经常有同修被抓，有几次跟我有直接关系，但每次我都在师父的点化保护下化险为夷。第一次是身边两个流离失所的同修被抓，当时他们合租一个房子，隔几天我就去他们那里取东西。有一天早晨，我想下楼买个馒头，平时早晨我很少下楼，都是上班才出来。当我走到单元门时，看见那里贴个纸条，我无意地瞅了一眼，上面告诉我某某某住院了，意思就是被抓了。一看这不是给我的吗？我赶紧把条撕下来。因当时一位同修知道我住在那个单元，哪个门不知道，就写个条贴在单元门上，不然那两天过去肯定也被抓了。第二次是跟我经常接触的一位大姐被绑架，当时我住的房子是她租的，出事时租房的合同都在大姐的住处。我担心警察抄她住处，发现合同找到这儿，就打算换个住处。结果我打了两个出租房子的电话都打不通，我想也许师父不让我搬，那就安心在哪儿住吧。后来一位当时被抓的同修回来后问我，警察到没到你那儿去搜？因他在里边听警察说起我的名字，还有大概住址，在查找我。我说没有，我一直住到房子到期才搬家。后来有一次，一位大姐安排我和另一名女同修住到她新租的房子做酒瓶。后来这位大姐被绑架，当时她捎出话，说房子到期了让搬家，因为他们还租了一个房子，我们不知道指的是哪个，况且这个房子刚交完8000元的房费。几位同修都说正念正行否定他，我也没再坚持。十多天后，一个周六的上午，我在屋里看书，看着看着，忽然想起同修做的带吉祥节的护身符很漂亮，一心就想去买吉祥节，再看书也看不进去，于是我出去找批发吉祥节的地方。1点多钟，同修来电话，告诉我我们的住处锁被撬开，屋里都是抽的烟味儿，叫我不要回去。我当时很吃惊，我对他说，我才出来2个多小时，走时还好好的。 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非想去买吉祥节。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非想去买吉祥节。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，让我离开。几天后回去看，门锁已经被换了。在修炼过程中，还有许多神奇的经历，也有许许多多的不足，在这里不再一一详述。我知道，修炼中的每一步都是师父呵护着走过来的。我不知自己有多么幸运，今生能成师父的一名大法徒，能有幸得到师尊的亲自度化。我想告诉那些还走不出来的同修，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为我们开创了这次万古不遇的正法修炼机缘。我们一定要珍惜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苦难或一时的享乐而离开大法。不管你能不能感受得到，师父始终不离不弃地在呵护着我们，等待着我们。师父在盼着我们成熟，盼着我们回归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